弟兄姐妹们平安。昨天孝诚教会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追思礼拜，追思一位英年早逝的姐妹。她14岁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27岁在 UC Davis 拿到了生物学的博士。44岁的时候，就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发现身患癌症第四期，那么在上个月安息主怀，享年49岁。人在苦难中会做深刻的反省，人在苦难中会痛定思痛，人在苦难中会看到他在顺境中看不到的，因为顺境能让人自满的待在他自己的安乐窝里。那么苦难使人深思，脑海中呢上下的翻腾，细查人生。那么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神给人苦难也有他无比重要的美意。今天呢，我们的讲到的经文是在约伯记28章1到28节。28节经文，不过经文每个经文都不那么长。好，我们一起来念这28节经文。来，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堕落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鹿雌鸟，不是也不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他封闭水不得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费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金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金金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隐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监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辩解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好，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敬畏你的人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主啊，我们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多么的有限。主，你才是真正的智慧。主，当你将你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罪死去的时候，埋葬在坟墓里，三天以后又复活的时候，主，因为我们全人类成就了宝贵的救恩，这在人看来好像很愚拙，但那却是神无比的智慧。主啊，我们今天借着约伯记来看看，真的啊，我们当如何有一个智慧的心。主，我们将以下正道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伯是一个义人，那么他平白无故的遭到了飞来的横祸，一夜之间丰厚的家产荡然无存，十个儿女全部死光，那么自己落到了体无完肤，又从头到脚长满毒疮这样一个悲惨的光景。这个苦难来得太突然，太震撼了，让人呢无法接受。约伯的三个朋友听到以后，从远方来看他，他们看到约伯都认不出他了，于是他们放声大哭，撕裂外袍，让自己的往自己头上扬土，然后就陪着约伯在那里坐了七天七夜，痛苦之极。后来终于约伯开口了，他的三个朋友分别用他们自己伟大的神学啊，他们都是伟大的神学家，那么他们为约伯解释他为什么遭受苦难。但是约伯说，哎呀，你们说这些我不能接受，那么都是些你们都是些无用的老师啊，那我现在弄得你们弄得我现在更加的痛苦。那么因此他就与这三个朋友争执起来，争执到后来他们就争执不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约伯就陷入了沉思啊，并且开始独白。那么我们刚才念到的经文就是约伯他独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他思索人生在世啊，前赴后继的在地上寻找宝藏。那么人为黑暗定界限啊，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这在第三节，意思是说人在世界各处挖洞寻找矿石，直到极深的洞里面，那么最阴暗最黑暗的这个地极处去挖这个矿石，并且在其中积累了许多的知识经验，那使得他们在寻宝中越来越有智慧。那么人可到地上石头中找到金银铜铁的矿石，然后提炼出来，那么相比之下那些个有能力的动物显得太没有智慧了，那些地方的鸟也看不见，老鹰的眼也看不见这些的矿物，连野兽狮子也不能到达因为那个年代野兽狮子好厉害。那么我们生活在湾区的人我们生活在湾区，这个湾区与硅谷闻名于世，整个的这个信息革命互联网大数据，包括我们天天使用的手机，都需要用硅制成的这个芯片才能够得以实现。那么在我们这个硅谷云集了世界多少优秀的人才，也积累了许多人类这方面的知识和智慧。那人的这些知识和智慧从哪里来呢？ 啊，有人可能说啊，聪明的人呢，生聪明的人，哈，人的智慧呢，就这样越来越多啊。其实不一定，你去考察一下，那些有能力的人、有智慧的人，他们的出身可能很卑微。好，我们中间有很多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人，你想想，你的出身是那么的高贵吗？不一定啊。那么我们基督徒知道，人的那一点点的能力和智慧，都是从创造我们的神而来。因此我们无论在世上有多大的成就，应当归荣耀与神。另一方面，人的智慧不一定给人带来好处。比如说，人可以用各样的生物化学的方式使粮食、蔬菜、水果丰产啊。实际上，哈，这个从但是现在发现，哦，那个有机的食物，哎，比那个食物好，所以许多人宁愿花很多的钱去买有机的食物，还不买那个便宜的那些的食物。也就是说，人用了那么多的智慧造出来的东西，还不如神原来创造的好。那么约伯他独白啊，他这样独白说，然而智慧在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这是他，这是第十二节啊。那么智慧不在深渊内，不在沧海中，智慧连黄金都买不到，世上最贵重的金银宝石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智慧太宝贵了。约伯感到人内敛的智慧也算不了什么。今天我们人对啊这个地球的疯狂的开采与滥用，造成了生存环境的恶化，许多的山都挖空了。我以前看到啊，在国内有一个纪录片啊，讲到啊，当然他说这个我们的西域哈，是新疆那边是怎么成为中国的国土的哈，就有一个什么，有个河西走廊哈，上面有个很大的山，哦，那边山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宝藏哈，后来就去挖，哦，那山真的是挖了好多了，都快空了，给我的感觉哈。那么啊，要数人从地球上开采最多的，到目前为止应该是算石油哈，为石油而战，哇，这个世界简直是啊。那么在沙漠中开采，在海洋中开采，甚至为抢夺资源而战。那么我们最近啊，中美贸易战啊，出现了稀土这个矿产的资源啊。据全世界已知约有9000万吨的稀土矿，其中中国大陆就占了36%。那么中国的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90%啊，差不多垄断了。那么9000吨呢，确实不多啊，挖一点呢就少一点啊。人在世上无论如何寻找智慧，啊，怎么找去挖矿石啊，去做这种高科技的啊，这个产品手机，但是呢，人无论如何寻找智慧，也不能解决罪恶与死亡以及苦难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啊这么发达的科技，苦难一样多，甚至更多啊。那么，真智慧不在人寻找的矿石中，也不在人能到的上天啊、下地、海洋里，真智慧对一切有生命的都隐藏起来了，因此人在地上寻不着，连灭没与死亡也只能风闻其名，除非神给人以启示。所以呢，约伯他两次自言自语地问道，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好，在这节独白里面就有两次提到这个。那么我们处在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许多人呢在大数据啊、数据云里面好像去做研究啊，从这么多大数据里面最大限度地整合人类的智慧啊，好像能够怎么样啊？的确它给人给他带来一种的希望，好像在这个综合全世界所有能找到的人的智慧，一定能让我们以经验 为依据的领域找到更好的结果啊，这是他们的。那么我们人能从世界上，从人的脑子里，从人的聪明中找到真智慧吗？答案显然是不是。那么约伯在独白中转向神啊，神明白智慧的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此他因为他监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被造的人因为被造而有一个界限，有一个边界，被造的就是有限的，因此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是创造他的给他界定的，因此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可以监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上到宇宙的边界，下到基本粒子，神都观察，神都知道，而且远超过这些。因此约伯得出了一个结论，敬畏神才是智慧的开端，远离恶事便是聪明。约伯在于他的三个朋友争执中啊，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的三个朋友自以为有智慧，能帮助约伯找到他苦难的根源，其实他们根本找不到。即使三个朋友冤枉了约伯，约伯在独自的沉思中还是坚信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在开始讲到我们为那个做追思礼拜的那个姐妹啊，那么在她的苦难来临之前呢，她对人生一定有许许多多的思考啊，一定呢啊，这个在她这个苦难之前和苦难之后，那他对人生的这个思索是个有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完全不同的一个深度。他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你要如果跟他接触的话，你会发现他哇，这个思想非常的敏捷，在他都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思想一点都不乱，非常的 sharp。 那么他也是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严格要求自己，严于律己，他也非常注重保养身体，他是这个博士，生物学博士啊，非常懂这些。那么他对自己的成就和他拥有的一切都比较满意啊，在他临终之前他说过这些话啊。当然他的满意最后是因为他信神以后，他从神得到那种属天的平安啊，那种他知道他这辈子活的啊是他还是很满意啊。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两个可爱的儿子，那么似乎一切都如他所想象的进行啊，在苦难之下一切都是好像很，他就说虽然很努力哈，中间有很多的这个为了奋斗而付出很多，但是他觉得他还是很顺利，他想要得到的他都得到了。那在苦难前呢，人生对他来说就是努力进取哈，努力进取。苦难来了，那么他非常的这个惊讶哈，为什么他会得癌症啊？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直肠癌都到了晚期，全身扩散了，自己才知道？哎，他为什么？我是生物学博士，他真的很聪明的啊，他在治疗的时候，他恨不得指挥这个医生怎么做啊，是他非常的努力。那么怎么？这个为什么他自己可能这是我想的了，为什么会在阴沟里面翻船呢啊，这是我替他想啊，为什么偏偏他在中年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啊，他自己不知道。因为虽然他自己有许多的猜测啊，别人也给他提供了很多的答案啊，虽然他的朋友不是基督徒，他们有他们的这个 philosophy 啊，他们的世界观，他给你解释是怎么回事啊。那么随着苦难的深入，我想他也许觉得自己有个好身体啊，比他怎么样，哎，这个有个好身体比他的博士学位可能更重要，这是我 我觉得他在这个苦难之中他可能会这么想哈，如果那个时候说要拿他的博士学位来换他的健康的话，我想他一定愿意的，是吧？一定愿意。我想如果说他把他自己的那个帕罗奥特的房子拿来说把这个房子垫出去哈，如果他的身体能好，我相信他毫不犹豫。那么他也许会深思他过去那么的拼哈，那么看重的事情是不是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的重要。那么他以前肯定认为基督教很好，因为他妈妈就是基督徒，那么只是他自己并不需要哈。那基督徒啊人呢不错啊，那他也不比他们差啊，直到他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才愿意接受神的开头。感谢主，他来到教会的祷告会啊，那不久呢他就受洗归入了主的名下。那我们教会的祷告单上一直放着为他的这个为这个姐妹的痊愈呢代祷，一直放啊，一直放到他被主接去安息主怀的时候我们才把他拿下来啊，一共有5年的时间。主听我们的祷告，也听了我们恳求的声音，真的我们教会为他们迫切的祷告真的是很迫切啊，但是最后没有照我们的祷告，神没有照我们的祷告去应允他，没有照我们 exactly 说让他痊愈这样的来这个来应允我们，可是我们亲眼见证了他主在他身上的恩典，这他的这恩典恩惠啊，我们见证了福音临到了他的家啊，他的先生、他的小儿子、他的婆婆，他们相继啊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么他的公公啊，这个也是虽然他说他是以前是是叫什么党委书记这样的事情啊，他说我还是先啊，我愿意信，但是先就不受洗了吧啊，这样。那么教会因着他哈，许多人来到了祷告会。哎，你看我们好像我们为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好像生命啊，这个在这个苦难之中的人为他祷告付出很多。哎，可是神呢，哎，却大大的祝福我们，让这个参加祷告会的人呢，哎，变得越来越多。那甚至他的追思礼拜都充满了神的恩典和慈爱。啊，昨天就是光光与他有关系的人就来了差不多90个人啊，那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不信主的，所以我们本来是个追思礼拜变成一个追思加上福音啊，是这样的传福音的机会。那么主因着他赐给啊，这主在他的身上呢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一点啊，这是罗马书8:28说的，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是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啊，这是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这就是神的智慧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么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啊，他从小呢就是接受很严谨的犹太教的教导啊，他热心侍奉神，大家都很清楚啊，他以为他的神学是最纯正的啊，那么就像这个约伯的3个朋友啊最纯正的，所以根本不相信耶稣怎么可能复活呢啊，对他来说基督教就是什么异端呢，你们在瞎说，耶稣什么时候复活的，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那么因此他是什么要加以清除，那时候20几岁啊，啊这是这个血气方刚啊，要加以清除，他就疯狂的去追捕基督徒。哎，就在他最疯狂至极的时候呢，哎，神的智慧来了，一下子什么大光把他给照倒，把他眼睛给照瞎了啊。那么他双目失明，哎，这个时候他就谦卑了，他就问主啊，你是谁啊？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说你是谁啊？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这个突然临到的这个灾难，迫使他重新来思考他的人生，他到底在做什么 啊，他的神学哪里出错了？耶稣到底是谁？在他后来的书信当中，他就这么写道，他说啊，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哇，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哈，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啊。他说逼迫教会，他当时不是说 是坏事，他对我是好事哈。那就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哇，他做的真的是很好哈。那他这么写了，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着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哎呀，我以前做那么样的，我以为是对的，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已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哈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耶稣基督的义啊，也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他以前不知道啊，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他在监狱里面写的一个监狱书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中间有人刚信主不久，有人已经信了信主五年了，有的十年了，在基督之下我相信有20年、30年、40年的都有许多哈。那么在这些年中，我们呢真的是逐渐的接受和形成了一套的自己的这个神学的思想，它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对我们在世的生活，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那么在我们人生所经历的这个波浪沉浮之中，让我们能够坦然的以信心来面对，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那弟兄姐妹们，有弟兄姐妹，有的神学思想会深一些，有的会浅一些。那么那些深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啊，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会受到尊重一些啊，因为他们好像是这个在属灵的生活上是一个榜样啊，或者是什么样。那么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加上后来这个年轻人啊，那个年轻人其实还是蛮温和的啊。那么他们呢，都是他们那个时代这个属于灵命比较高深的人。他们的神学是蛮正统的，你要去读他们的辩论的话，你真是查不出他们到底哪讲错。他们讲的都蛮不错的，都是不错的。那么但是约伯记让我们这个惊讶，人的智慧有限，人对神的认识有限，人的神学思想也有限。那么神学思想不代表神，但神学思想帮助我们认识神，神学思想不等于神。那我们的神学思想反映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它帮助我们。那这里的关键点在于说，我们不要就是说好像把我们的神学思想等同于我们的神，这在这里。那神太伟大，太奥秘了。在这个约伯记中神后来亲自跟约伯说话，因为约伯要求神你出来我要跟你评评理，你说我不对吗？所以神真的就出来了，跟约伯讲了好几章的话。约伯听了以后，他恍然大悟，他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我没话可说，因为神太伟大。因此我们在教会中我们真的是特别在这个神学的争论之中争论是好事我们以这个叫什么 铁磨成针，好，这是好事。但是呢，就是说不要太过于的自信，好像我的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好，我讲那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这个，好，我们要，只是就是说我们要谦卑，要给神呢留空间。好，总之要敬畏神，远离恶事。好，有人会问，那难道我们的神学就没有稳固的根基吗？有的啊，比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非常的稳固。好，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啊，这都是属于啊非常基要信仰的方面啊，很稳固。那么约伯记它属于智慧文学啊，在如果把它分类的话，它是属于在实际层面，在我们生活中应用的啊，这样的一些的这个经文，一到实际应用到我们生活层面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了啊，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啊，那需要真正需要很多神的智慧啊，神的智慧。那么像遇到类似约伯这样的苦难，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姐妹遇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解释呢？那即使我们的解释不正确哈，也不表明我们的信仰错了啊。说哎呀，你们不是基督徒吗？你们为什么不能解释这个呢？那你信的就错了吗？哎，不一定，不是这样哈。我们虽然不能够解释那么清楚，但我们所信的啊，是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它是对的。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解释很漂亮，但是有错的，那么没有解释到点子上去，反而让这个约伯心里更烦。那约伯自我的解释比三个朋友更好，但还是没有到什么点子上去。神不因为他们的解释对与否就不存在了，或者说就不爱我们了，不爱他们了啊！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神学解释清楚的时候，天父还是我们的天父，耶稣还是我们的主，圣灵还是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还是有永生的盼望啊。总之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敬畏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我们的主，然后还要爱人如己，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那今天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在苦难中的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对我们以前所认识到的那个现实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和修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现实，你认识的现实跟那个人认识的现实不一样，同样的这个外在的这个事情啊，同样的这个情形，你的跟他的不一样，你的现实跟他的现实也不一样啊。那么，当我们遇到这个苦难重新人生的时候呢，你就会对你的这个现实做一个修正，一个反思。在苦难中，我们看到了贫穷的时候看不到的事情。好，盼望弟兄们，无论在苦难之中还是在顺境里面，都能够明白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好，我们这在主里的人，什么也不能将主的爱与我们隔绝啊！我们基督徒更要用靠着圣灵学习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敬畏神，远离恶事。愿神祝福你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无论我们如何的有限，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不清楚，但是你的爱，谁也不能将你的爱与我们隔绝。主啊，我们是你所爱的，我们爱你。愿主你的爱永远与爱你的人同在。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